都是有责任的人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啊，去对待一切。那么一先有恩，多有情责，不知恩惠，不了恩惠。就对于那些对我们有恩的人呢、啊，你不知道恩惠，不知道他是对你有恩的，不了恩惠，就是不了解他是对你有恩的。反嫌恨心，不易见贤，如意逃报。那么你怀着一种嫌恨的心理，讨厌的心理，不愿意呢，这个见贤啊，去报答这一关所给你的恩情，是你有犯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也就算犯戒了。我们说，在菩萨道的精神上，作为一个菩萨，他要救一切众生，他要这个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，假如说作为一个菩萨，他对你有恩的人呢，你都不能报答，那你又怎么样谈得上利益众生呢？怎么谈得上去救助众生呢？所以，如果不能要报恩，那么就是一种犯戒的行为。这叫自明有犯，有所违约。违约就是违背了菩萨道的准则，自然违犯，是一种懒惰的违犯。因为你有一种嫌恨的心理在里边，所以就是一种有懒惰的心态。作为懈怠、懒惰所逼。不懈逃报，非懒违犯。假如说你因为懒呢，去报答，因为你懒呢，懈怠跟关系啊，没有人告诉报答，那么也是违犯戒。但是因为只有犯戒呢，你没有嫌恨的心理在里边，所以虽然是报答，但是不是属于懒惰的违犯。无违犯者，那么怎么样才能叫做没有违犯呢？行家中用。无利无人，无佛逃报，就是有的人他虽然想啊报答人家恩情，可是呢对他的经济能力啊，就说人是有限，尽管呢竭尽自己的努力啊，想方设法去报答，但是还是没有人告报答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没有人告报答呢，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是发戒，小比不比。反说如此，或者说你的这个恩人啊，他在干坏事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去报答啊，是为了让他产生一种反省，使他能够通过你这种这个承诺啊，不报答的这种行为里边啊，能够改过从善，那么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过去报恩，何以不报啊？假如说你想要报答。可是呢，对方呢，他不接受你的报答，他不需要你报答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没有报恩呢，也是不会犯戒。下面，若诸菩萨、阿耨菩萨敬业礼，见诸有情，善施财宝，自福入微，难出多生烦恼，怀嗔恨心。不晚开学，自明有犯，有所为因，自懒为犯。作为懒惰懈怠所逼，不晚开学，非懒为犯。无为犯者，尽知如铁，以他自业，不为助犯。这条件呢，是第三十七条，是第三十七条。这条戒的名字啊，是叫做这个犯难不畏戒，就说当众生有灾难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等你作为一个菩萨，你不去帮助他，你不去安慰他，这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，那么你就是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。见诸有情，坐在善持财宝，任俗入微，难出多灾忧愁。就说作为菩萨，当他看到有情啊，坐在就是处在，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善持财宝啊，或者说他 生意啊，做了之后呢，生意没有做好，结果破产，那么或者说他的财产啊，被这些盗贼呀给抢走啊，或者说他的钱啊丢了，这叫丧失财宝啊。眷属，眷属就是指他的六亲眷属啊，比如说父母啊、兄弟呀、姐妹呀、亲戚呀、朋友啊，有什么人出了事故了？比如说家里什么人死了，或者什么人出了车祸啊，或者什么人伤亡啊，或者什么人得了重病啊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那么要去帮助他，要去开导他。那么或者呢，入位，入位是指什么呢？入位是指当官啊。比如说作为一个人上，比如说作为众生啊，当然有一些地位的时候，或者被贬官呢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也应该去开导他。难处，难是灾难，水灾啊、火灾啊、风灾啊。那么这些灾难，有了这些灾难，菩萨呢也应该去开导他，多生讨好啊。那么有了这些以上的这种种灾难之后啊，那么这个众生啊，他自己是痛苦不堪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众生呢，菩萨就要发慈悲心。当他在财富上有困难的时候，那作为菩萨就要从财富上去帮助他。当他精神上非常苦恼的时候，那么作为菩萨呢，就要给他讲关于人生这些道理。以这种样呢，这些语言啊，去开导他，去刺激他，使他解除他心理上的苦恼啊、忧愁啊。那么怀情恨心，不枉开解。假如说作为菩萨呢，他抱着一种讨厌的这样一种心态，怀恨的心态啊，不去开解，不去恨着对方，或者不去帮助这样，自己有话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他也有坏业的，有所违业，违业的菩萨的这种慈悲的胸怀，违业的菩萨道的准则，自然为患，自然的为患，因为他有前恨的心已经在里面，不去开启的。若为懒惰懈怠所逼啊，非懒为患。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懒而去开导啊，那么也是有幻界的，但是虽有幻界呢，它是虽然为幻的，就是虽然是幻的，但是呢，它不是属于染污的，不是属于染污的，无为幻者。那么怎样才能是没有为幻呢？定知如前，其他事业不为为幻。怎么样叫没有为幻呢？这个内容呢，就要参照我们前面啊所说的关于第33条啊。不为助犯借宣传业种心，比如说你有病啊，或者说你没有力量啊，或者说你知道对方我这样面去帮助他，可是他有别人帮助，或者说你知道去帮助了他之后啊，反而会引起更不好的结果啊。那么或者说你已经答应帮助别人了，然后还没有人到去帮助他，或者说自己正在修行，那么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下，你没有去帮助啊，那么都不会犯戒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，有彼时人资深重机，见有求者来任需求，彼时给之，白情恨心，白病恼心，而不饮食。是你有发有所为因，自然为发。若为懒惰懈怠妄语，不能止矣，非然为发。无为发者，若现无有，可使财物。若彼需求不如法物，则不与物。若以方便摇彼补彼，反说如前。若来求者，完所不已，将不完欲。若不深知而不废止，皆不为观。这个是第33条。这一条建议的名字呢，是叫做需求不给见。这个像你，这个像你要，像你求，
向你请求帮助的时候，等你有这些东西啊，不去帮助人家，那个时候菩萨道的精神来是吧？关键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起，由于此人资生动机，借来求子，借有求子来的需求，以此类似。听说作为菩萨，你是有饮食等诸身重机，饮食等就是包括衣服、用品、住处、你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里面啊，各种各样的用品啊，借有求子来的需求，饮食等诸。你看到有人啊来向你祈求这些东西啊，比如说人家没有饭吃啊，来向你要饭吃啊。或者说人家没有衣服穿，来向你要衣服穿；或者说人家家里缺乏用具啊，而你呢有很多啊，那么你呢不给人家，不帮助人家。怀贤圣心，怀昧恼心，怎么解释？你有一种讨厌、厌恨的心一样，不送给他，不帮助他，那就是自民有官，有所为业。那么你就是已经犯戒，有所为业，为业是菩萨道的种直接选择，自然为犯，自己就自然会为犯。因为你有一种嫌恨的心啊，在里面啊，若有戒干懒惰犯迷，不能指引，不想指引。如果说你懒得去拿这些东西啊，布置给人家，那么你也是属于犯戒。当真有犯戒呢，不是属于懒惰的违犯。无违犯者，怎样才没有违犯呢？若戒无有，怎是财物？比如说对方向你要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恰恰你是没有的，那么你不布置呢，你也不会犯戒。若你需求不如宝物，所必不云。或者说对方他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啊，他是不如法的东西，就是说对方啊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啊，对他来讲并不是真正有意义的。比如说这个人他要去干卖，是不是他向你要老姜，或者向你要包，或者向你要毒药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如果拿了这些毒药啊，拿了这些害人的东西啊，去的时候啊，势必他就要害人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，你尽管有这些东西啊，那么你不布施，你也是不会犯戒。若于八戒表里无比，反说如前。那么这条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，就是有的时候啊，人家向你求布施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啊，他的行为很糟糕啊，那你现在不布施他，就是要提这个以一种不布施的态度啊，使他对自己的行为啊产生一种反省。那么这样呢，你也是不会犯戒。若来求子，反所非宜，相互管理。或者说他来追求祈求的这个东西啊，在国家的法律里边啊，政府啊是禁止的东西，国家法律呢是不同意的，是限制的东西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为了尊重国家的这种法律啊，你不布施他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不生智，有的时候呢为了保护这种生产的制度啊而不废止，以上这些情况你不会死啊，不过死啊，皆无违犯，都不会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已，虽道途中怀贤恨心，而不随时辅导教导，辅导教戒，知众废法而不为已，同诸信心长子婆罗门心智者，如法追求，衣服饮食知作过礼，并也必要知身之物，随时不解，自民有犯，有所为人，自然为犯。若有懒惰懈怠犯迷，不晚教操，不晚教阶，不为追求，如法重击，非然为犯。不为犯人，若依方便调理无理，反作无情，若不真身智，若有忍习，若无气力，不能加持。若转醒于有事力者，若知求中，是所奉之求大福德，各自有利求衣服者，自身重心， 理所依，教导教学，一辅导教导教学，若是众人有本外道，随切法故，难也故，我无所贪能，不能调伏，皆为罪犯。那这一条戒啊，在这个四十三经界里边啊，它是叫第三十九条。这一条戒的名字呢，是叫做深重不持戒。就是说，作为你一个寺庙的住持啊，或者你是作为一个寺庙的当家，那么在你的底下呢，你有领导来说这些尊重，那么你必须要给他们饮食啊、吃啊、用啊，同时呢，那么作为一个住持啊，你还要经常给他们说法，领导他们修行啊。那么假如说作为一个住持来讲，只管自己不管大众呢？那么从菩萨戒的意义上来说，这就是一种犯戒的行为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欲界利益，虽然道不动呀，就是作为菩萨，虽然道不动，就是管理一个寺庙，管理一个寺庙，或者呢领导一般不动呀，白行恨心，得不随时无道教招，白行恨心就是白的一种啊。真正因为呢这样一种心理啊，而不随时辅导教导，不随时的就是不能够随时的给这些徒众啊吃啊用啊，以及随时啊给他们这个指导他们啊开示啊，那么知众会法而不为己，同出静息杂质机智脱尘者，如法追求饮食诸作卧机，并也必要知身知物，随时共解。就是你知道这个大众啊，他们在饮食方面啊，在衣服方面啊有缺乏，有困难。可是你作为一个住持来讲啊，你不能够从这个自己化缘啊，或者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尽满足啊这些大众的需要啊，从饮食方面、衣服方面、医药方面啊，供给大众啊。那么自己有犯，作为菩萨来讲，那就是一种犯戒的行为。有所违戒，自然违犯；有所违戒，就是违背的菩萨的道德准则。自然违犯是属于一种懒惰的违犯，因为你有嫌恨心啊。若有戒他懒惰放逸，不管教导，不管教戒，不为追求，不为追求如法动机，虽然违犯。如果是因为懒的关系啊，你没有戒啊，这个教导啊、教戒啊，那么虽然也是犯戒，但是呢，不是属于懒的违犯，不是属于懒的违犯。无违犯是怎么样才能没有违犯呢？若欲方便调比薄比，反说如此。就是有的时候啊，你不给这些你的这些徒众啊提供衣服饮食，或者不给他开示，你是为了这个让他反省啊改过啊。若不分事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为了父母啊这种戒律，若有等级，或者说作为官道来讲，你是身体不好啊，若无气力，不认家庭，或者说你这个身体虚弱啊，没有力量啊，你也很少这些东西啊。若管请一有势力者，或者说请别人来帮忙，若徒众是自所不知留大福，这是有利求义务的之身。或者你知道你这些弟子，你虽然不给他们提供这些吃的用的，但他自身啊很有能力啊，他是有办法，那也是不会犯戒。若随所欲教导教戒，皆以无道教导教戒。或者知道你的这些弟子啊，已经都能够如理如法的行事了，你没有给他们说法了，也不会犯戒。若是众内神有外道，为戒法故，来任众中，无所他能，不能调，皆无违犯。或者知道在这些徒众里边，在这些僧众里边啊，有的是外道啊，他进入你这个僧团啊，他如果来偷法来的，但是你的弟子就降服不了他，那你不给他说法，也是不会犯戒。 若诸菩萨、阿耨菩萨尽见地狱，怀嗔恨心，其他有情，不随心转，各名有观，有所为耶？不敢违观。若有懒惰、懈怠、妄语，不随心转，虽然违观。无为断者，若彼所爱，非彼所宜。若有疾病，若无气力，不能将，若无生知。若彼所爱，彼非彼所宜，而宜多动，非宜非安。若为降伏，诸位外道，若以发誓，要不及。转说成邪，不随心转，皆无为观。这条界是第40条，这个界名称呢，是叫做不随心转界。不随心转，什么叫不随心转呢？就说你不能够随顺众生，不能随顺众生。我们讲五贤十大愿王里边啊，那第九大愿王呢，就是九者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。这个恒顺众生呢，就是要让众生欢喜，众生需要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要帮他做什么。众生需要得到你的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应该要给他提供什么。那么就是恒顺众生啊。所以在普贤行愿品里边讲啊，与众生欢喜，神诸佛欢喜啊。你怎么样要让诸佛欢喜呢？与众生欢喜，那么十方诸佛啊就欢喜。若诸菩萨、阿耨菩萨尽界地狱，怀嗔恨心，其他有情，不随心转。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你也有嗔恨的心一样，其他有情，就对有情啊不随心转。有情谁要你干什么，需要你帮助什么，可是呢你总是愿意帮助他，总是喜欢跟他这个他会排气啊。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，也是属于犯戒。那么是不是说众生叫你干什么你不要去干呢？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呢，作为菩萨他利益众生啊，他是有前提的。比如说众生叫你去干坏事，是不是？那作为菩萨来讲，你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干坏事呢？是不是？众生叫你去干坏事，你也能顺众生吗？那是不对的。而这个众生啊，他也是有前提的。这个前提就是两点，第一点呢，能够给众生啊提供安乐；第二点呢，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，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那么你才能够成圣众生。假如说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啊，对他未来的生命没有利益，或者说对他现在的生命啊没有利益，虽然能够给他提供啊这种暂时的安乐啊，但是对他实质上来讲啊，是利少啊，利多啊。那么作为菩萨呢，就不能够随顺众生。可是只有对众生真正有利益的事情，你呢才能够随顺众生。那么这个学习大家不要忘记，是名有慢有所为耶？自然为慢。那么菩萨呢，假如不能够随顺众生的话，那么就是有慢，是已经犯戒。有所为耶，就是违背耶菩萨的准则。自然为犯，是指一种懒惰的为犯。若有懈怠、懒惰、妄语，不随心转，非懒为犯。如果你仅仅是因为懒呢，这个去跟众生啊，随顺众生啊，那么也是属于犯戒。但是呢，是属于不是懒惰的为犯。无为犯者，若知所爱，非不知所宜呀。那么，怎么样才会没有违犯呢？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啊，他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，其实他是不应该喜欢的，他不应该得到这些东西的，他得到这些东西对他没有好处，那你不提供不帮助他，你也是不会犯的。若有疾病或者说你身体不好啊，不能够去随顺众生啊，你也是不会犯的。若无气力，不论家庭啊，或者说你没有力气，不能到处帮助众生，也是身体不好啊，那也是不会犯戒。若父母生智啊，为了维护身旁的这种庄严和规矩啊、戒律啊，那么你不去随顺众生，也是不会犯戒。若彼所爱，虽彼所宜，而宜多动，非宜非爱。
那么有的时候呢，虽然对方呢，他所要的这个东西啊，对他个人来讲啊，固然是有利益的，可是对大众来讲啊，没有利益。你让一个众生高兴，可是呢，让一大堆众生感苦恼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不帮助他呢，你也是不会反对。作为降伏外道，比如说你为了降伏外道啊，你不随顺外道啊，那你也是不会犯戒。若一方面调理处理反复如前，不随心转，皆无为犯。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啊，都不会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于白行恨心，他是有德逆生扬，他是有意不欲生美，他是妙说不断善哉，是你有方有所为焉，自然为他。作为懈怠假说妄音不生扬不显扬给自然为他。无为患者若是其若是其人自靠草衣将不及，若有疾病若无气力若一方面叫你无敌，若不生日若是有此天阳姐姐起笔打来标记无敌，未生死国若是敌德虽是功德而非实德，若是比喻虽是善意而非实意，若是比说虽是妙说而实非妙，若为降伏诸位外道，若为在他临阵救兵不称扬者皆无为患。这一条戒呢是第四十一条，这一条戒的名字啊叫做不随喜善善戒，不随喜善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于怀怜恨心，他是有德不易称扬，他是有意不易称名，他是妙说不然有善哉。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，这个应该要有这样一种胸怀，就是说除了自己啊慈悲一切众生，那么对除了自己啊去干一些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，对于别人所做的好事啊，你都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？都要有一种随喜的心态。这个随喜呀、啊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。偶尔我们很多人啊就不懂得随喜，不懂得随喜。为什么不懂得随喜呢？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人啊都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在里边，你看到别人做了好事呢，是不是看到别人做好事你就不高兴，看到别人得到荣誉呢你自己就难过，看到别人发财呢你心里啊就觉得不是个滋味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？这是一种嫉妒的心理，这是嫉妒的心理。所以在佛教里边啊，在佛经里边啊一定的称赞这种随喜的功德。我们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去做好事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去做好事，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懂得随喜的话，那么你的功德啊其实跟对方是一样大的。所以这个随喜啊它是一种最廉价的所能够得到的功德。比如说人家出200块钱去干一件好事，是吧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一分钱也没有出，但是你觉得很开心，看到对方之后呢，好像就像你自己做了好事一样，然后你称赞他，你真了不起啊，你有真诚的心啊去赞叹对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虽然一分钱也没有出，但是呢你所得到的功德啊跟对方啊是一样大的，是一样大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作为一个以菩萨道的人啊，你要只要是人家做好事你都要去随喜。那么如果说人家干坏事你要不要随喜呢？那当然不要随喜的。人家干坏事如果你如果随喜的话，那他那你的罪过跟他的罪过一样大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人家干坏事不能随喜，人家干好事只要人家是干好事的，什么地方啊办一个念佛法会，什么地方这个找一个什么化身法会，谁做了什么救济老人的事情，我只要听说呢我都有非常欢喜的心啊去称赞他去赞叹他。那么你通过你的赞叹之后啊，对方高兴之后啊，他将来会继续做好。 这个年用你能够赞叹人家，赞叹随喜啊，是显示了你的一种包容的心态，而且是你的心胸啊越来越扩大，那么是你的功德啊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学佛呢非常重要，要培养一种随喜的心态，这个不要因为人家做好事的时候啊你就给人家拆台啊，那是罪过无边的。所以我们看怀情恨机，他只有德不易宣扬，对方某某人他的确是很有道德，可是你不肯宣扬，你说没什么了不起，算不了什么，就是他是有德，他的确是有道德，可是你不肯去称赞别人的道德，他只有义不易称名，他的确他有做了很多关于荣誉的事情，就是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啊，但是呢，对你来说呢，不肯去称，因为你有嫉妒的心啊，你不肯说那个没有什么，那个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只要说不断善哉，你听到法师在说法讲经，一切讲得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不肯赞叹，你语言，当你称赞别人的时候，你的语言啊，总是那么平滑，总是那么吝啬，总是那么小气。但说到自己的长处，说到自己的成绩啊，说到自己特长的时候啊，你的语言啊就会显得那么温柔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啊，那就是犯戒。所以说，是名有方，有所违劣，就是违背了菩萨的本格，自然违犯，是随兄染污的违犯。若有懒惰懈怠的犯衣，自称扬者。被懒惰吧，如果仅仅是为懒而去称赞，那也是犯戒。但是这种犯戒不是属于懒惰的违犯。当然，就讲因为你懒惰的违犯，是因为一种嫌恨的心在里边啊。无违犯者，那么怎样才叫做没有违犯呢？若知其人，敬好少一，将不及。如果你知道啊，这个人啊，他的根基就是好一点，他不喜欢人家称赞，你称赞不称赞他也无所谓，他也不希望人家称赞。那么你称赞了他，他反而觉得很不自在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称赞，你也是不被犯戒。若有疾病，若无气，若一方便，一表体无比，反作无形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有病啊，或者身体虚弱啊。这个没有那种这个精神啊去称赞对方呢，你也是不会犯戒。若不生智，如果说戒主心啊，你这时候戒主心不允许说某一些话，那么你为了这个提到这个肚子戒一下，然后呢你没有称赞也是不会犯戒。若是有子称扬美言，以彼杂染交起注意未知其过。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啊，他做了好事之后啊，那你称扬他，你赞叹他，你赞叹了之后呢，他就来信哎，那就这个我慢的心啊，骄慢的心啊，就产生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那你最好还是不要赞叹，你赞叹对他没有好处的。若知彼德虽是功德，而非实德；若知彼义虽是善意，而非实意。若知彼说虽是妙说，得时非妙。有的时候有的人做好事啊，他并不是真正的做好事，他是沽名钓誉啊，给别人感觉他好像是在做好事，其实他是别有用心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不称赞啊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作为降服诸位外道，比如说你为了降服外道啊，作为在他言论救兵是很严的，或者有的时候你要等对方啊他说话说完了，然后你再向他称赞，暂时没有称赞，那也是不被犯戒的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仅见诸有情，亦可得德，亦可自拔，亦可息病，白染无心，白而不可得，虽或虽可得，而不自拔，如法教戒；或虽自拔，如法教戒，而不趋利。是名有方，有所为焉，自然为方。若有懒惰懈怠万一而不可得，乃至趋利，非然为方。 无为犯者，若了知彼，不可了之，不可易，岂不知出言尽，多灾无恩。故因其子若官待职，若官因子受重生病，若官因此一生兼杂，一生作官。知彼有情，不怀惭愧，成就身上两力惭愧，积极反击，而不服他者，两力行命皆违犯。这条戒是第42条，这条戒的名字叫做不随行规则戒。规则戒，我们讲过了菩萨道啊，这个法门啊，就说菩萨会度众生啊，有两种方式。有的时候呢，他所采用的就是圣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阿姨啊、布施啊、给你糖果吃啊、给你好话听啊，然后呢让你啊这个来引导你啊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用的就是蛇啊，不是给你糖果吃，给你有的众生啊，你给他糖果吃，给他好话听啊，一点都没有用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给他成头啊。就说你打他一顿，倒他一顿，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种笑话的方式。那么这种方式呢，就是责，就是该用责任的众生的时候，你就要用责任的挑战，就是该打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打；该骂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骂。只要这个打和骂是对他有好处的，那你就应该打，应该骂。如果不打不骂的情况下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啊，那你就是犯戒。若是菩萨，阿耨菩萨境界已，见诸有情，尽可呵责，尽可治法，尽可息病。就说作为菩萨来讲，看到这些众生啊，这些众生都是属于什么样的众生呢？这一类众生，一般来讲，观他的根基啊，都小顽劣的这样一类众生，属于顽劣啊，这样一类众生。那么对于这种众生应该怎么办？尽可苛责，应该用苛责的方式。苛责是在语言上啊，用一些粗暴的语言啊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属于这个，就是用一些粗暴的语言啊，去骂他，去骂他。尽可自法，自法就是用一些行动啊，去打他，惩罚他。尽可欺凌。其实就是应该要把他赶走的，这样一种态度。怀强之心而不苛责，而不过虽苛责而不自罚，如理教戒；过虽自罚，如理教戒而不息病。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呢，你怀这种懒惰的心态呀，这个应该要去苛责他。或者说，有的时候这个菩萨他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。这种人呢、啊，实在不可救药，不管他，不踩他。本来应该苛责的时候，就不苛责，或者说本来就是，或者说虽然已经去苛责了，可是呢，不对他进行惩罚，仅仅是在语言上说一说，而在行动上对他进行制罚，或者说在行动上已经对他制罚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进一步采取行动了，应该要把他赶走，可能把他赶走了，还能对他有好处啊。可是你不把他赶走啊，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，这里有犯作为菩萨，就是犯菩萨戒，有所违背自然违犯，就是违背菩萨的准则，自然违犯，自然会违犯。若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苛责，乃至其心非然违犯。那么如果是因为懒惯系啊，没有去苛责心性啊，虽然也是犯，但不是懒惰违犯。无违犯者，怎样才没有违犯呢？若了之己，不可了之，不可已。你出之言，出言，多得解恨。或者你知道对方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，你即使打他、骂他，没有用的，他就像一个石头一样。这个石头你怎么搞没用呢？接受不了，所以呢，起初出言，或者说有一种人啊，你当你说他的时候啊，你骂他的时候，或者你打他的时候啊，他什么话都骂出来，他根本就这个不讲道理，他什么话都骂出 那么对这样的人的菩萨不对他进行苛责教诫也是不会犯戒。若他在此，若他因此躁动专利，或者说你知道吧，如果说你苛责新进来针对这种人之后吧，他可能会跟你吵架，甚至跟你打架，你打他他也打你，你说他他也说你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你不苛责他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他因此令生偏杂，令生过慢，或者说有人说你知道，如果说你苛责了这个人之后吧，有影响，会影响他身团里面的团结啊，那你不苛责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知有情不还团体，成就真善改一团推一心环境，或者你知道对方的这个友情啊，虽然你没有苛责他，但是这个人有惭愧心啊，也就是有羞耻的心，他虽然犯了坏人之后，他很快啊自己呢就能到反省，就能到改过，但是你呢这个不苛责他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，成就基督的成就种种神通变天归一，一诸有情令恐怖者人恐怖之，令以正者人以正之，令以直孤不现神通恐怖以身，是你有方有所为曰虽然为方，无为犯者若是中多有情味多直必直自恶外刀，北上圣洁成修体现不见神通恐怖以身，没有违犯又一切度无违犯者，会落已经真善传了，若度菩萨之手一些都被神道地界三之一些皆无违犯。这条例啊是第43条，也就是48七戒里面的最后的条件，最后一条件。这条件的名字是叫做不现神通啊，归则这两句，就是有的众生啊，本来要用神通的力量啊，去加持他，去度化他，可是菩萨呢，他不现神通，不愿意现神通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也是犯戒，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。成技术成修种种成功渐渐为力啊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他技术成就的各种各样的成功渐渐的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前面讲成功啊，像如果一个人成了佛之后有五眼六空啊，五眼六空，那么六空呢比如说贪空啊，或者是神足空啊，坐立空啊，各种各样的成功啊，那么有的这些神通啊，一有情，一诸有情，一以恐怖者，人恐怖之；一以色者，人以色之；一恐怖者，就是有的有情呢，你要用吓唬的手段去度化他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要解神通啊，去吓唬他，把他吓唬了之后，他害怕了，然后呢，然后才能度化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，应该解神通啊，去吓唬。因为隐射之人也隐射之，那么有的众生呢，他不他的根基啊不能让得到下午，他应该得到的是属于布施啊二级啊，或者说他应该是要用一些另外的一些渠道啊去隐射他，比如说以你的菩萨的这种神通的力量，你天眼通啊坐地通啊，可以告诉他你前生前生你是干什么的，在你的未来生命里边会出现什么样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告诉他，不如在这说法的时候啊，放光重力，就是18层界啊，然后呢，对方啊，他有的要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才能接到你的度化。那么你的作为菩萨来讲啊，就要显现神通，实现这些东西啊。毕竟时故，不见神通，恐怖隐身。那么就是说有的作为有的菩萨来讲啊，他当我信了神通之后啊，会有很多人来找我麻烦，这些到啊这个来找我，那个来找我，我个人呢就不能到很好的修道嘞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他就没有神通。那么如果说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为了怕这些病毒啊来缠绕你啊，你不显 神通，不一度化众生啊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他是发菩萨戒，发菩萨戒。所以说，自理有化，有所为业，自然有规范。那么就是有所为业，就是违背菩萨的道的本身。虽然违犯，但是不是属于染污的违犯，因为你没有真正在里边。无为犯者，莫知福池中不有行为，多执弊执，自恶外道，诽谤圣洁，成就邪见。怎么样才没有违犯呢？你如果知道啊，这些众生啊，他们啊邪见很重啊，他们是属于外道的。他们邪见很重，当你邪见的神通之后啊，他会对着他产生一多多的错误的知识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你不显神通呢，也是不会犯戒。就一切处无为犯者，未落其心，真善烦乱。若众菩萨之所及期，那么怎样才能没有违犯呢？最后这一条是总的来讲，从十度四十八心界啊，这一条是总的对邪念啊，这个四十八心界啊，做了一个总的说明，总的说明，是一切处，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犯的。那么不会犯的有哪一些准则呢？若你心真善烦啊，或者说你是一个菩萨，可是你现在心神。